不读，听就够了。乌合之众呢，可以说是咱们俩读了这么多本书以来出版时间最久的一本了。
对，也是最难的。
没错，作者是1841年出生于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这本书同时也被誉为是群体心理学的奠基。其实我一开始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序言的前半部分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到就是咱小时候做的那个实验，还有那个儿歌，就是什么一支铅笔轻轻背折断，十支铅笔牢
牢
抱
成
团。哎，对对对，这似乎啊，从小老师就一直在教育我们群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包括咱小的时候常见的一个班集体里边所谓的集体荣誉感，老师经常在开家长会的时候会对家长说，哎，你的小孩没有融入集体，似乎一个人不能做成的事情呢，只要你是一个群体就能够轻易的办到。其实这句话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的作者勒庞却直说了，群众更像是细菌腐蚀尸体一样的存在，数量庞大，有很大的能力，但是野蛮又粗鲁，说白了就是没有脑子的蛮夫的形象。那为什么勒庞会这么说呢？我们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他所生活的一个生活背景了。
这本书的背景其实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在书里面随处都可以见到作者勒庞以法国大革命里面的事情作为例子，
对，
来论证群众心理的可怕之处。先讲一个勒庞提到的例子吧，这个例子很好的佐证了勒庞对于群众的那些负面的形容，就是法国大革命里面的九月惨案。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成了众矢之的，被民众囚禁在监狱里。路易十六其实并不是一个暴君，相反性情温和，所以民众把怒火发泄到玛丽皇后身上。43岁的德兰巴拉公主由于是玛丽皇后的闺蜜，且在玛丽皇后被囚禁后，她坚持站到了玛丽皇后一边，多次尝试想要帮助她。因此革命者把他们对玛丽皇后的仇恨宣泄到了德兰巴拉公主的身上，他们用剑刺了公主的头一剑，在她失血过多昏厥以后并没有放过她。纳西尔像疯了一样撕烂了她的衣服，在她的乳房上狠狠地撕咬，并撑开她的嘴，用利器不断敲打她的牙齿，迫使她醒过来，并且在虐待完公主以后把她的头和手足砍下来当作胜利品游行。除此之外，其他女囚犯也遭到了强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非常能理解勒庞对群众的一个特征总结。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群众的一个特性，大概呢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无意识人格的强势，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怎么理解呢？从一个需要承担个人责任的人变成了一个群体里的无名氏，这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以群体的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因此呢，那些约束着个人不敢发泄欲望的责任感就消失了。第二点，通过暗示和传染效应导致个人失去了独立人格意识，甚至变成了群体中的傀儡和玩偶。
其实原本作为独立的个体，这个人也许他可能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但是书里面提到，一旦这个人进入到了群体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无意识的野蛮人，他只会受到本能的一个驱使。这一切可能让一个老实人变成罪犯，也可能让一个懦夫变成英雄。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结果，其实主要还是要看群体中受到的暗示是什么性质的。那比如说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事件里面，民众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它向着一个群体的方向去发展，就是要去推翻贵族统治，那他们就有了一个相同的方向，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自觉性和个性就会消失了，然后民众把怒火全部发泄到了贵族身上，他们此时从一个独立个体的 somebody 变成了群众里的 nobody。在群愤激昂的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做出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血腥残忍的大屠杀。
对，甚至他们自己也根本无法想象。
对，他们自己也无法想象。那这时候他们 再有理智再有素养的一个人，他们也会变成刽子手，但是平时在家里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或者是慈祥的父亲。
嗯，我们用几个词呢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群众的特征。
嗯，
一，急躁冲动；二，容易轻信他人；三，情绪夸张；四，专横偏执。说完这些词，我觉得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切实的感觉到作者乐庞对于群众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可以说是文化人骂人啊。
对，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比较逆反的一个心理，我觉得因为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一个思维，觉得难道群众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吗？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乐庞提到了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群体的道德。什么是道德呢？如果道德是持续尊重社会习俗，并且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那么对于群体这个容易受到暗示而冲动的多变的团体来说，他们就毫无道德可言。但是如果道德代表的是一时的品质，比如说牺牲精神或者是舍己为人等等，你看法国大革命里面那些流血牺牲的例子，他们又是有道德的，对吧？很有趣的矛盾。
对，所以这些咱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群众的力量，就是会把某一方面的特质给无限放大。这个特质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那本书中同样值得一提的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的点啊，就是乐庞说，无意识现象不但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存在于智力活动中，并且呢发挥着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存在的无意识因素相比较而言，有意识因素其实占比很小。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对，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咱们来举个例子。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名的大才子，另外一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二者可能在智力上啊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在本能上呢，首先他们有着相同的种族文化，而且啊在相同的背景的熏陶下，他们这时候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啊很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当这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呢，也许他会因为某些相同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完全融入到一个群体中，之后他只可能在群体中泯然于众，就和那些群体里边其他完全没有接触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一样，只能靠本能去支撑自己的行为。所以啊，我们可以说是本能存在于普通人之中，也存在于聪明人之中。而且很明显，很多时候啊，我们利用本能做出判断的次数，甚至要比认真思考过后有意识做出判断的次数要多得多。很多时候我们所谓深思熟虑做出来的举动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我们本人可能根本无法解释的一些本能的选择。而且在群体中呢，个人的才智其实上是会被削弱的。一个群体中的人只是把大家最常见的共同品质集中到一起，那什么样的品质呢？其实就是平庸。
听起来好绝望，我们不要组成班集体了，个人发展吧。其实除了个人才智、理智，包括道德层面以外，群众和个人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书里面，乐庞说了，他说群体缺少批判性的思维，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现群众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呢，我们想要让群体理解某些东西，就必须得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比如说那个广告，送礼就送脑白金的那个，对吧？对呀，大家没有办法忘记，但是就是很简单直接就让他们能明白了。
哇，循环播放了已经。
它只有经过彻底简单化的改造，并进入人的无意识领域，变成了他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本能，才能被群体接受。说白了就是群体当时不会思考的，他们只爱看八卦，人人爱脑补。
你是在骂我吗？
内涵道。
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群体会容易被人支配的一些特征，但其实上呢，群体并不是一些完全没有开化过的原始人，他们有自己的推理能力，只不过呢，这种推理能力啊非常的片面，类似于冰块放到嘴里会融化，那玻璃放到嘴里也会融化，因为他们俩都是透明的。这一比喻就有一点像咱们平时调侃的那种单细胞生物啊，群众的推理没有逻辑，他们只有表面的连续性和相似性。这就非常容易去解释，老年人特别容易会被一群什么什么所谓的专家骗，然后经常买什么保健品，其实那些专家利用的就是这些群体特征，包括不会理性思考，容易盲从，被人支配，容易受到暗示，只能接受单向思考等等。那些专家呢，利用这些特点，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样的说辞对群体有吸引力，知道如何去激发这些点，透过这些手段呢，就去欺骗群众。现在很多人就是对自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一个状态，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推理得不到其他有用的新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去接受别人的想法，并且去赞同他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为乌合之众，随波逐流。
那现在按照前面说的，咱们用简单的一个线性思维来猜测一下，接下来要说的群体的想象力是不是也会想说群众是没有想象力的呢？
是的，
错。群众的想象力，
我是在配合你，
非常的配合。其实群众的想象力非常的卓绝，因为他们缺乏推理能力。比如说，那些电影小说有生动的描写，精美的画面，群体分分钟就会陷入想象，有代入感了。什么跟哥哥谈恋爱呀，跟姐姐亲亲抱抱搂高高啊，亲亲抱抱搂高高，在脑子里面甚至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和他的50年人生。
哎，你是不是又在内涵我？
还有那些演反派的演员呢，林有有啊，安陵容，还有早一点的容嬷嬷扎针，那个都被观众骂得惨不忍睹。因此，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虚幻的因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一点都不比现实的因素小。所以这里我们也该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 wall， 就是 WALL 那个墙的那个 wall。 所以现在网络上那么多虚幻的东西，别人稍微挑拨两句你就气得连自己妈都不认识了，还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
对，脑子不需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就是现在微博上这些人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他们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跟着那些博主叫的那叫一个欢呢。
没有错，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博主背后是什么人他们也不会去想。就像当时我们提到说我们仨那本书的时候，杨绛先生那会儿去世的时候也是啊，就特别容易他们根本不了解杨绛先生这个人，然后就会开始陷入。
对对，是的。
对，
咱们做拉贝那期不也是这样吗？当时我说有人评论说南京人骨头软，不懂得叫反抗，那其实就是可能在其他什么现代的一些社会新闻下面看到有别人在评论，
就是
看到大家都点赞了。对，然后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自己一寻思，哎，这好像是一个道理啊，那接着立马就在网上开始复制粘贴瞎评论了。
是啊，你看，就是咱之前说的冰块的例子，是不是就是很好的诠释了？
对，俩透明的，所以都能融化。
对，
没错，
对。
下周不读听就够了之乌合之众下，不见不散。不读听就够了。